车武大师念佛伽陀教义百记，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49首。一句弥陀要在信身，莲芽九品抽至此心。那么去年在十一佛期和冬季佛期，我们对教义百记已经讨论到了第48记了。那么今年的五一佛期，我们就继续来讨论这个记诵。车务大师是净土宗第12代祖师，通宗通教，就是在宗门下，禅宗是明心见性的，在教下也是极为通达。以后闻信净土法门，就一门深入，单提净土。这是车务大师修行净土法门，得念佛三昧，从自信里面流现出来的智慧灵文。按他自己的表述，这一百记是一气哈成的，就是非常快速的写成，是佛法僧三宝加批的结晶。所以这个记诵是单刀直入，直接全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的本质意、究竟意，对我们修行净土法门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那在48记里面谈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回归自性本源的捷径。那自性本源捷径就是究竟捷径，就是大涅槃了。但要经过一个过渡，就是先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等于切入到大乘的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所以这样往生的紧要的资粮为信愿行，不谈其他的条件，只是信愿行三资粮。好，那第49、50、51就是对信愿行内涵的具体展开。所以这句记子，49记的记子，从字面上的一百，就是说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它的精要就在于信心要深。这样九品莲花的根芽，就从这个甚深的信心当中抽演出来。好，那佛法都是要讲信心，那净土法门的信心就更有它特别的内涵。经典当中不断的说净土一法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 佛不断的这样说，那我们思维为什么难行？就在于净土法门全体展开的是佛的境界。那我们业力凡夫对这个佛的慈悲、智慧、善巧方便，以及古地上的风光，都是很隔膜的。虽然我们自信本具，但是我们一直是没有认知的概念。所以这样传达出来呢，我们就会本能的用凡夫的经验、常识、思维定势、价值观念去评判，就常常是信不及，疑心重重。那如果你信心不到位啊，疑根还在，那对于净土法门就不得其门而入。所以修行净土法门首先是要解决信心问题。那要信什么呢？如果靠我们自己的水平，确实是难以在理智上加以认知，所以还得要从养性开始。这个净土一法，所谓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刹，啊，有世界名曰极乐，彼土有佛号阿弥陀，这个二有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所悟证的法界的真相。佛了知净土法门的全体的奥义和因果，也深知唯有这个法门能够给予九法界众生就近啊处理两种生死，快速圆成佛国的真实大地。所以就和盘托出，不断的宣说啊。那么我们的信心首先要建立在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具有大智慧，具有大慈悲，他不会骗我们，这叫因人起信啊。那进一步对属性的内容，这就是《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所宣说的啊，阿弥陀佛由大慈悲心里面所流现的大愿之海，以及由大愿啊引导无量劫的大恨所庄严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现在法藏菩萨已成阿弥陀佛，所以四十八大愿在果地上他一定会兑现的，要相信这一点。进一步的要从大乘圆教的理念来相信，大乘圆教有一句话叫心佛众生等无差别，我们一念心性的体性与阿弥陀佛与九法界众生是平等没有差别的。就在这个自信离体层面，我们能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就像两面镜子相互映照，互善互激。所以阿弥陀佛就在我等众生的心内，我等众生也是在阿弥陀佛的心内。当我们自称念这句佛号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弥陀的愿力就在我们这个能念的心里面发挥作用。那么当下我们一念能念佛的心也到了极乐世界的 那个啊刹土里面要有这么一个相信。正因为我们跟阿弥陀佛是同体的，我们才会在宗教情感上理解阿弥陀佛时节以来悲悯我等众生如母一子。那么我们这些流浪三界的浪子知道慈母在意念我们，我们回光返照去意念慈母，那母子天性相关就能够啊复荣复色，就能救路还家。而要进一步深信，我们虽能本具佛性，但身在五浊恶世邪见之盛的时代，烦恼厚重，唯有仰凭佛力大业往生净土一法，才能当生了生脱死，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所以谈信心的内涵要广谈，它是无尽，叫信障。信心也是一个无尽之障了。所以华严经常常赞叹信心的功德，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断除以往出爱流，开示涅槃无上道。这个信心就是一切道的源头，就是出生一切世间和处世间的功德之母。信心就像大地能够长养一切善根。那信心的对立面就是怀疑。众生由于有遍计属执性啊，知见的颠倒，所以这个怀疑就像网一样多，所以就得要用般若智慧断除这个怀疑之网啊，来顿然出爱欲之流，这样就能够趋近大涅槃的境界。所以净土法门一定要建立信心，信根信力啊，你有这个信心才能带动他的发愿，有这个信愿才能带动他的行持。那是有人说这个怎么才能表达自己有信心呢？确实这是很难量化的，说你这个信心已经有70%了，80%了，那你是很难量化。它是很形而上的，它是属于般若智慧的范围。但是呢，也会有些相状上的表达。比如车佛大师在语录里面谈，你对净土的深信之相，可以用一些情景来勘验。比如你正在念佛的时候，忽然达摩祖师出现在面前，说我有无上深妙之禅，你只要把念佛法门放下，我给你授这个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之妙禅。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得向祖师顶礼，说我已经信受了净土法门，发愿不会改变。虽然你老人家有深妙之禅，我不敢改变我净土信心的初衷。好，这是第一个勘验。第二种勘验，当你正在念佛的时候，忽然释迦牟尼佛现前了，说我原来讲的念佛法门是一时方便之说，我现在有更好的法门传授给你。那怎么办呢？这时候 仍然向佛顶礼，说我听您老人家的这个净土教诲，已经发了愿念佛求生净土了，虽然佛还有更好的法门，但我还不敢改变我的初衷。所以你看，就是祖师和佛现前劝你舍净土法门，你都不改变自己的净土的信心，更何况其他的魔王外道，他能动摇你的信心吗？如果到这个程度，说明你还有点深信的样子。好，那信了之后就不要再怀疑了，这很重要。宋代有一位大善居士杨杰居士，他官也当得很大，他早年参禅有开悟的，以后就接触净土法门，也是开始专修净土，也随分随地的劝自己的同僚来修念佛法门。其中有一个王总回，哎，闻信之后就开始准备修行净土法门了。念了一段时间，他就对杨杰有个问题，说这个念佛如何得不间断？这似乎是在问一个功夫问题。但是杨杰呢，他有这种回答非常有大人的这个气概和对净土的本质内涵的把握。杨杰就回答，一信之后更不再疑，即是不间断去。你只要相信净土法门，再也不怀疑了，这就是不间断。那王总回听了以后，他马上身心踊跃，很相应。过了一年，王总回顺利的往生了。往生的时候还这个托梦给这个杨杰说，蒙你开示，以净土做引导，我现在已经往生了，特来致谢。所以这个信心生，然后你九品往生的那种莲花的根芽，就是从你这个信心里面抽出来的。也就是说，你九品的莲花的品位高下，都跟这个信心有直接的关联。所以你九品莲花不是从外面得到的，是你现前一念的信心为本源的。那这里好像很神妙，但它真实不虚。别说人类念佛是从这个心里面出来的，有些异类的众生，比如那些八个啊，就是区域，这个学名叫区域，就是八八耳，有时候这些鸟念佛念的相应了，它能往生。那怎么表明它能往生呢？你把埋在土里面，哎，这个坟堆里面会长出一朵莲花。那你顺着这个莲花从哪长出来呢？你挖开看一看，就从那个鸟的嘴里面长出来的。这个在宋代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好，我们请看第50偈。一句弥陀要在愿切，寸心欲焚，伤目流血。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它的精要就在于发愿要恳切。这种恳切到什么程度呢？好像自己的内心 将要被焚烧，桑木那种悲痛啊，不是流泪，而是流出血出来。啊，这是何等的宗教情怀啊！这净土法门呢、啊，你要求往生呢、啊，就得要有这种深沉的情怀。那什么叫愿？愿的内涵是什么？这个偶一大师在要解当中，弥陀要解当中是全息的开门见山，愿就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就是你对娑婆世界的五欲六尘、家亲眷属，所有的一切要有深刻的厌离心。这个厌就是一种情绪反应，讨厌、厌恶。你有这种厌的心理，才有想离开的这种行为，所以这叫厌离。这个不容易哦。你试想，我们虽然也学佛，也念念佛，但是我们真的厌离了娑婆吗？我们是不是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一切还是很眷恋呢？还是很关爱呀，还是舍不得呀，还是在我们的念头当中占主导地位呀？念念佛都要想想这个股票怎么样啊，银行存折怎么样啊，我的孙子怎么样啊？那不容易呀、啊。这个厌离娑婆，首先从厌离自己开始，我们这个身体。充满的污秽、不净、欲望，我们的这个心念头妄想纷飞，正因为我们有这个污秽的身心，才会呈现出这样的五浊恶世、环境恶劣、生态失衡、战火不断的这么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常常对这个自己不能厌离啊，对自己这个身体爱惜的不得了啊，贪恋的不得了啊，这种身见我执啊，所以它确实不容易啊。能够心求极乐，极乐世界虽然在经典当中我们也常常看啊，似乎是讲无有众苦，但受极乐有种种庄严，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很隔膜啊，有时候还会觉得很虚无缥缈啊，是不是真实存在，内心还有怀疑啊。所以怎么能够把那种以往情深去心悟，去求往生的心给它调动起来呢？它都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极乐净土和娑婆世界这种苦乐的对比，我们一定要把它认知清楚，关照清楚。这个世间就是五恶五痛五烧，苦不堪言。那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清净的心里面显现出来的无尽的庄严，那种涅槃的常乐我净，对两土的苦乐的真实性，首先要把它确定下来，然后常常要有个对比啊，我们对极乐世界的种种快乐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之后，我们就把它互相映照的比，做一种移情性的理解。比如我现在 处在极乐世界的这种快乐当中，以净土作为本位，来回观娑婆世界的八苦交煎。这种净土的乐和秽土的苦一对比，那太明显了，悬殊太大了，这种业力心它自然就会升起来。一个是清凉池，一个是大火炬，你还不要舍火宅到清凉池吗？这种舍娑婆求极乐，就好像离开茅坑到一个这个比五星级宾馆还庄严的地方去，就好像要出这个牢狱到一个自由的世界去。所以这个厌离出来了，他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这种趋向。在我们可能更亲切的是以娑婆世界的苦，我们每天都在经受着娑婆世界的苦啊，就是目前我们连呼吸一个空气都不干净了，我们喝这杯水可能都有毒素啊，再加上人际关系啊，各种坑蒙拐骗啊，种种的苦难，你娑婆世界的这种苦还有疾病的苦，在遥观极乐世界的那个乐，那极乐世界没有八苦啊，他这种极大的这种对比呀，自然就把那种心目净土的心给他启发出来了。那心目净土就好像一个浪子要回归故乡，就好像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要到一个富俗的保所啊，所以这样才慢慢切入到你发愿的恳切性。那这个愿也是有一点形而上啊，你什么样才说你有恳切的愿呢？他在现象上的表达当中，彻果大师在语录当中也谈到一个你的愿切之相状，那就是用一种顺逆境来考验。如果你在这个世间遭受一个极严厉的苦行，你不以这样的苦来退失往生净土的愿，在设定你具有着像转轮圣王那样的圣妙五欲的享乐，但你也不能由于这个乐来退失往生净土的愿。就是在这个世间把顺境逆境推到极致，你都不改自己求生净土的愿，那就日常生活当中小小的顺逆境界更不能把你的心给它引转过来。所以能这样说明你还有点愿。这里讲这个愿最核心的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这个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就是围绕这个核心点来建立的。那这个核心点也是依据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核心思想建立的。这个愿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修行当中至为重要，一切法的呈现都是跟当人的愿直接相关。那这个阿弥陀佛因地发四十八大愿，正因为他发的这个愿，最后他圆成大愿的时候他就成佛了。所以我们发愿一定要跟阿弥陀佛的大愿相应，那阿弥陀佛的愿就是摄受九法界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我们顺应这个愿，我们来发建立娑婆星球极乐世界的愿心。那这个愿发起来，那是寸心欲焚呐、啊。寸心这个指内心啊，一般讲这个心的大小在方寸之间，所以用这个寸心来表当人的心。求生净土的愿心就欲焚，就是我现在还在这个火宅当中，我还在这滞留，我如果不能实现往生的愿，我下一辈子就要下地狱，这种焦虑啊，这种恐惧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别无选择，不到极乐世界去就会到地狱里面去。那这个寸心欲焚呢、啊、那对于这个求出离心很强的人说，他那种对厌离娑婆的那种深切的感受，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地方不能一刻的停留啊！如果这个愿还不能够跟阿弥陀佛的愿感应道交，还要在这滞留，这种悲痛那不是一般的流泪哦，那是要流血哦，伤目流血。你看这些祖师大德念佛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成就啊、就能够见到西方三圣，就能够切入到圣身的法性，就是他的深信切愿是动真格的，是他的全生命的一种投入，是他一种全人格的投入。这样他念的每一声符号，那是全心即佛，全佛即心的，是他全生命的在念的。具有这样的身心切愿，一定能感通阿弥陀佛的慈悲摄受，这叫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所以这些都要给我们一个警醒，我们有时候念佛是泛泛悠悠的，我们求生极乐世界的愿是会有水分的啊，可能忽然到医院一检查有晚期癌症，可能想想赶紧念念佛求生净土，忽然再一检查，哦，不是癌症，是良性的，哦，他想到我还得赶紧干事业，赶紧去赚赚钞票。所以这个真为生死啊，它是不容易的，因为生死心切，每时每刻要把死亡挂在额头上，我们不一定能活多少年的，我们每时每刻准备启程，如果还在这个五浊恶世滞留，那是寸心欲焚，伤目流血。那你说他这种情怀上来了，他那种一往情深求生净土的心，那就是叫万年莫晚了。这样的情怀敬业就一定能够成就，否则那就很麻烦了。好，南无阿弥陀佛。